是天赋事情。有人说，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就处理一个问题：人的世界观。你怎么观这个世界？你怎么看这个世界？这个决定了你是谁，你会做什么，以及你人生的最终最高目的和意义。你为什么而活？那我们上周从创世纪的一章的1到25节，我们其实从三个角度，最根本从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的宣告里面，我们说否定了六个主义，也肯定了上帝的三位一体。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而且我们当时特别提醒大家有一张 PPT，说上帝是万物的起始，上帝是万物的根源，上帝也是万物的起因。在罗马书11章36节说，万有万物都是本于他，from him，借着他，through him，然后归于他，for him。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它是一切的开始，它是一切的起因，它是一切的本源。这个决定了我们的，可以说一切一切，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时代。好，所以我们从神的宣告、神的得胜和神的创造，基于世界观看到人生观和价值观，那我们今天会继续啊。其实我们一章的1到25节呢，主要是从创世的第一日到第五日，那我们今天会来看第六日的内容。那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道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先回想一下创世纪的写作背景。其实摩西带领第二代以色列人快要进到应许之地之前，他面临一个困境。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背逆神、拜偶像等等，发怨言，已经倒闭在旷野。现在第二代的年轻的以色列人，他们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未知之地、未知之境。某个意义而言，虽然神应许说那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其实他们并不确切地知道里面具体的东西。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甚至有可能是惧怕、焦虑啊，甚至抑郁的心情，要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面对这个困境，他借着圣灵给他的启示，来告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其实创世纪是这整个摩西五经，尤其是创世纪，他要处理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要帮助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树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世界观。要从神的角度来观这个世界，要从神的角度来观迦南地，要从神的角度来观第二代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等等。除了上帝是完美的以外，没有完美，摩西也不完美。大家都知道，后来摩西因为两次敲打磐石，没有按照神说吩咐磐石出水，不能进应许。但神也给他一个恩典，你可以在山上远远的看见我应许的那个应许是，你可以看到，但是你不能进去。所以一句话，创世纪是要帮助第二代以色列人建立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以及因此而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今天我们后现代主义之下的教会和也同样的适用，也同样的宝贵。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大点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首先是人之尊贵，我们来看人是有神的形象的。好，请帮我翻一下页。第一个，我们从26到27节，我们来看人之尊贵。哈，经文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照着我们的样式。这个我们的，那就更明显是三位一体。以及什么叫做人有神的形象，或者人有神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重点要来看，其实就是处理一个问题：人观、人论，人到底是什么？在诗篇里面哈，诗人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看顾他。你使他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并且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我们今天说，整个创造，尤其是上帝创造的巅峰，第六日造人是上帝最荣耀的设计，最荣耀的创造。那我们待会儿会来详细的分析。那28节，创造之后，神马上就说了一句话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之地。今天还有哪一个信徒，还有哪一个公民， 会说好，我们人生的最高的目的和意义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这地呢？我们不会这么想，可能很多要么就想，我要有个好的学位，我要有个好的工作，我要有个好的婚姻，或者是我要挣很多钱，或者是我要让我们在我们老家修个什么东西，让大家都来捐个什么牌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几乎不会想到说，简单说，我们不会想为神和他的荣耀和他的国度的拓展而活。因为我们已经偏离了。好，第三，我们会从29到31节看到，神起初那么尊贵荣耀的设计之后，为什么他又这个？为什么他又特别说了一个说，哎，我赐他们瓜果菜蔬和有种子的这些果子为食物啊？前面好像讲的非常的高大上，很宏观，这里突然一下子好像就讲的很接地气了，似乎哈，这之间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先来祷告，然后来进入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同来低头，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尤其是创世纪。你不仅是借着创世纪要重新塑造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如何看待神，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同时也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最高目的和最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生的使命是什么？甚至可以说，万有的使命是什么？万有受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是为了拓展神的国度。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并且最终都要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大点，人之尊贵。在26到27节，我们看到，在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后面呢，当然是给了他们一些责任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牲畜等等一切的。于是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这里来说，历代的神学家、历代的信徒都会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人有神的形象？那我们今天会从两个角度、两个视角来看人有神的形象，一个是广义的视角，一个是比较狭义的视角啊。那广义的视角呢，人有神的形象包含5个要素。首先，第一个就是指人有神所赐的、神所造的理性 （reason），这个我们大家很容易理解。那最简单来说呢，就是指人可以进行深度的思考，人可以使用语言进行阅读，并且理解深层次的含义。以及价值的这种能力，人是有理性的塑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或者最近偶尔看一下白宫发言人的这个发言稿哈，很重要啊。如果大家有关注，里面他们经常提一个词，叫 the common sense，常识。他说：“我们的政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之前受到很大的问题，就是离开了常识。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来说，就是离开了最基本的理性。包括他为什么川普总统在就职典礼上，他就说重新回归只有两个性别，男人、女人。包括前两天刚签署了一个命令，说禁止这些变性人参加女性的这个体育竞技运动，太多太多了。其实，回归常识。”对，那当然如，但是人堕落败坏之后，人的理性出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高举理性，理性成为万物的尺度，就会是理性至上、理性主义啊，科学主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对不对？以人的理性为万物的尺度，凡是合乎人的理性或者人的逻辑的，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或者就是科学的；凡是不合乎的，就是错误，或者就是封建迷信。而且科学。他特别强调一点：可重复、可试验、可验证。请问，这个世界有神可重复吗？可验证吗？可以试验吗？这是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当然，如果理性的出了问题，反理性就会出现反智主义。比如说，今天说的美国要重新回归常识，因为之前有很多东西是反智的。好，回到常识哈。常识呢，其实在美国大概是在1920年的时候，有一位比较出名的教育学家叫杜威，他提出了美国的现代的教育理论。为了这个社会，为了工作，所以人的教育应该要改变。 简单说就是为了找工作。他背离了美国，包括这个欧洲，尤其是以英国几百年来的传统的，或者叫经典的，或者叫古典的哈，英文都有一个词哈，classic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果再往前推的话，其实到1789年法国的这个革命，大革命，他提出以人的理性和标准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离开了圣经的价值观。这个是最最根本的问题。到今天而言，我们如果不从信仰的角度看，我们单从这个一个公司，小到一个个人、家庭、公司、国家的治理管理，就这个问题，回到常识。人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才华，我们不是特别做艺术家或者是很特别的这个，我们只需要回到神所设立的最基本的次序、启示的常识，就会蒙神的祝福，因为这是神的启示和神的允许。但一旦离开这个，那当然就是被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算在理性上堕落败坏的理性，以这个为标准，给个人、婚姻、家庭，包括同性恋等等，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公司带来的问题是多大？出路在哪里？很简单，回到常识，回到充实。所以在1950年代，当时的哈佛大学还是比较保守的啊，他们在特别在美国的教育界提出一个东西，叫通识教育。通识教育，1950年的，重新回到经典的、古典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当然，再到后来，尤其是这个，又过了几十年之后，又开始败坏。那当然，大家知道加州的什么这些小孩子要变性都不需要父母的这个通知、父母和授权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上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好，所以这点是我今天在广义的。这个层面重点讲一点呢。第二，人是有灵魂的，那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绝大部分在西方的这个人里面，他都承认人是有灵魂的，人有属灵的部分，因为上帝是个灵啊，这部分使人能够认识和敬拜上帝。但是如果过分高举灵魂呢，发现人只有灵，会变成什么？神秘主义，万物都有灵，树啊、花花草草什么都有灵啊。这种其实是哲学里面的新柏拉图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跟佛教也有点类似，万物都有灵。啊，但是在灵界里面，人算是比较高级的。你看，所有的妖妖怪怪，最后都要化成人形，然后才能得道成仙成神。当然，反过来说，如果否认人有灵魂，会变成什么？这个我们中国应该很熟悉，唯物主义，对不对？只有物质，哪有什么灵魂呢、啊？人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加荷尔蒙、内分泌，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所以你的一切的问题就是这个，你就是病了，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是忘了人最根本的病，是因为悖逆神、得罪神、堕落犯罪，这是最根本的这病症，其他都是相应产生的后果。好，这是第二个关于灵魂。第三，人是有永不终结的生命的，我们的灵魂将会与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一起永远活着。然后呢，人也有良知、良心，这个我们中国人一般还是会说 conscious。良心、良知，人是有良心、良知的。有人称良心或者良知是上帝放在人内心的神圣法庭，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人的内心都有一个这个东西。当然，当人堕落、败坏、犯罪到一个程度，泯灭人性，它跟人性是在一起的。一旦败坏到一个程度，就没有昧着良心，或者良心被狗吃了哈。我们有时候说，或者以前看一些电视说，良心大大的坏了。其实我们不悔改认主，我们的良心都是大大的坏了，因为良心会告诉我们，在人之上有超越者，有神，而且良心警告我们不要做错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哪些基本的是非善恶，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说哈，就算你不认识神，你没听过神的律法和福音，但是在你里面的是非之心都同作见证，都要定我们的罪。啊，良心良知。第五，人有直立的姿势，哈，这个举一个例子很简单，我们在北美开车经常看到 roadkill，你看到有什么，什么浣熊啊，什么松鼠啊，甚至鹿被撞死在路边。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开车在马路边上看到一个人的尸体在旁边，你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从某个意义而言，它都是一堆肉，一堆死肉了，都是。但是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到今天，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里面仍然有。如果虐待、恶待、侮辱人的尸体的话，仍然都是要入刑的，对不对？是犯法的，啊，亵渎尸体罪或者其他的。 但如果你去搞个猫猫狗狗的事情，应该不至于到要坐牢或者怎么。一般而言，为什么？因为上帝天生把人对生命的敬畏放在里面，就像你看到一个猫猫狗狗的一个残疾，跟看到一个人的残疾，这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这就从广义的角度哈，人有上帝的形象的五个方面。我刚才特别是从这个，从人有神所赐的理性，以及理性败坏之后，那我们就看最近哈美国政府的这个说回到常识这个问题来看，当人堕落败坏之后，人的形象是被扭曲了的，或者说是被毁容了。如果用一个外在的角度来说。这里打个比方呢，如果上帝起初造人是100分的话，那当人堕落犯罪之后，我们会从100分降级为不及格、50分、40分、30分。但是呢，这是一个量变而非质变，人还是人，人不是猫猫狗狗。好，所以在这五个方面，弟兄姐妹们，你觉得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在哪个方面我们最看重，在哪个方面最为忽略呢？就像我最近思想到，就是在理性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就是抛弃人的理性，就凭感觉。那现代主义呢？高举理性。好，那我们接下来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人有神的形象的三个方面。这个是根据经文以弗所书4章24节，他说：“当我们信主之后，要脱去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然后他后面就解释了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4章24节。所以我们会从真理或者真知识、仁义和圣洁这三个角度来看。人有神的形象的狭义的这三个方面，那真知识、真理我们都比较容易知道。神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借着历世历代40多位作者所赐给我们的这本书，真知识、真理就在这里。而这真理的聚集的焦点的关键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所以亚当。起初在受造的时候，他是有这样的真理的。他第一认识并且爱上帝以及神的真理；第二，他也认识自己，他知道自己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前面说了哈，要生养、要遍满、要治理、要看守等等。第三，他也认识上帝所造的其他的受造物，所以他在后面还可以为那些来命名。啊，他是有这样的知识的，一切的知识他都是有的。所以想象一下，在如果我们没有堕落犯罪，我们根本就不会，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不用上学。啊，不用上学，好幸福，也没有考试，是很幸福啊。那孩子们肯定很高兴，对吧？而且呢，那但反过来说，当我们在知识在这些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看就会用人的学问去代替神的启示。这其实也跟前面的那个理性堕落败坏之后出现问题，各种主义、各种哲学，用人堕落的败坏的理性。想出一些东西来，然后把那个作为道路、真理、生命来向这个世界来宣告，各种主义就来了。那我们可能作为中国人，我们受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啊，他给出的一套。那包括之前的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好，所以这是关于真理和知识。那对于教会来说，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借着神真理或者真知识的宣告来更新大家的世界观。这个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2章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塑造，而倒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的世界观要更新，你的人生观更新，你的价值观更新。之后，你要去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呢，顺服他的旨意，然后呢，神就赐福给他们。好，那第二个仁义 （righteousness） 义啊，是指一种正直清白的状态。亚当起初受造的时候，他是处于这样的状态当中的，因为他起初受造，没有犯罪，也没有违背神的旨意。但想一想，在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冲突背后都是在这个地方出现问题。我们都想靠人的方式来赢得自己的义，想自证其义、自立其义、赚得这个义。而且是靠自己，而首先不承认我是罪的，我已经没有义，我不但没有义，我只有罪。除非我悔改认罪，信靠神所赐下的耶稣基督，我才有神赐给我的白白的义。但不是，我们要争，我是好人。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哈，我们争吵，我们肯定是要证明对方错了。我们常常用证明对方错了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义，你错了，所以我是对的。 而不是看我们自己眼中的良木，我的问题是什么？而且也不是看他是神所赐给我的配偶，要我与我一同来承受这生命之恩的，小到个人婚姻家庭，大到公司里面，甚至再到国与国之间的，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这样做是对的，你是错了，你亏待了我，你不应该这样对我。为什么？我们都想靠自己的方式挣得这个义，因为其实我们的良心里面会告诉我们需要那个东西，我们需要那个义，但是我们获得的途径错了。只有通过悔改认罪，从基督领受那白白因信而得的义，这是一个叫我们叫外源性的义，是从外而来浇灌赐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挣得的，不是。好，第三点，圣洁哈，纯洁无罪。我们之前在讲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也提过，现代人包括现代教会极少提这个概念，圣洁啊，这已经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和世俗化的社会。那很多的神学家研究，到底这么2000年来对教会最大的冲击、最大的影响的外在因素是什么？当然，本质因素当然是罪。从外在来说，认为2000年来对教会最大的影响不是异端，不是其他政治迫害或者其他的，是世俗化，就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的效法世界。这个是对教会，这个是对信徒，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信心影响最大的因素。效法世界，或者用使徒约翰的话说，贪爱世界，爱世界。所以他说，小子们呐，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唯有爱父和他旨意的和他的国的才会永远长存，那些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都想靠人的方式想来挣得自己的圣洁。我想这个从法利赛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最清楚。法利赛人去扭曲、去矮化、去，可以说是削减了神的律法，到一个他觉得自己可以达到的标准，然后他觉得我是义的，因为我做到了神的律法。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根本就不懂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的精义是爱神和爱人。”而不是把它矮化到一个门槛儿、一个程度，我做得到，我是义人，你们做不到，你们不行，你们很糟糕，这个完全违背神赐下律法的精义。其实律法也是律法，没有律法以前还看不到罪，有了律法就显明罪。同时呢，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告诉我们要去找基督，要去找神，就像旧约要献祭，新约要去悔改认罪，信靠基督。律法是训蒙的师傅，为了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来。这个是律法的经历，而不是我觉得我做得到，或者我觉得我读了神学学位，或者我觉得我有博士学位，或者我觉得我有公民身份，所以我是个义人，我是个好人，我站得住，我是安全的。这个完全错了。神给我们这一切的恩赐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祝福他人，去爱他人，去彰显神的荣耀和恩典、怜悯。简单说是去 serve 别人，而不是 serve 自己。好，所以从这三个叫真知识、仁义和圣洁，这是狭义的人有上帝的形象的这三个方面。如果从有个分数的角度来讲呢，前面我们说广义的角度呢，从100分啊堕落之后变成不及格，50分、40分、30分。但是这个如果从狭义的角度讲，从100分变为0分，变成零分了。从这个角度讲，是从有到无，从生到死，从一到零，从人变成了畜类。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经文。如同畜类一般，啊，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也说，他把不认识神的人、不悔改信基督的人称为畜类，是从狭义的这个角度来在讲。对，中国人有的时候骂一些人很不像话、失去人性，说像畜生一样，对不对？泯灭最基本的人性。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想，弟兄姐妹们，我们前面第一个问的问题是说，从广义的角度讲，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小到个人、家庭、政府、君王、公司，从广义的角度讲，在哪个地方最容易出问题？那我们稍微提了一下理性。那从狭义的角度是针对信徒和教会的，你觉得今天的信徒和教会在哪个方面最缺？真理、仁义、圣洁。你觉得你自己？你觉得你的婚姻家庭？这个是尤其对我们教会、对我们信徒来讲。好，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人的责任要治理、看守好这里。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之后，马上给予他们使命啊，责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些命令、这些责任、这个使命，对我们今天的人、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或者对于非信徒，还适用吗？我们还需要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好这地吗？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从28节我们看到哈，人除了有神的形象以外，也很独特的就是他被神所赋予了特别的责任。其实有四个词组，就是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的：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治理这地，要管理各样的活物。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证道中说到，当在创世纪的11章的时候，当时的那些人走到示拿地的时候的一个平原，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说我们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搭棚住下了，我们在这儿修个塔，为了传扬我们的名，直接违背在创世纪1章28节神所起初就赋予人类的使命：生养、遍满、治理。我说我们不要生养，我们不要变卖，我们也不要治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关起门来，我们叫什么？我们自嗨就好了，就这个意思。对我们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神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很多的宣教士让我们信主，也借着很多的西方教会传道人让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如今也成了一间独立的教会，我们还要不要做属灵的生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教会要生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从福音使命和起初的这个叫我们叫创造预定或者叫文化使命是契合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做属灵的生养。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短语：生养众多，生养什么？生养众多有神形象的人。这个其实是回应和模仿起初上帝的创造，因为起初上帝创造的时候是空虚的，什么都没有。所以要生养有神形象的人，要有越来越多被基督重生的属神的儿女来填满全地。自从人类的始祖堕落之后，广义的角度而言，哈，人身上神的形象是被扭曲了的。那为什么神让人生养众多呢？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原因，因为伊甸园之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与神同在的地方。大家想一想，创世纪4章后面，把亚当他们赶出去之后，对不对？亚当夏娃还要做很多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外面还并不是很好，所以伊甸园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场，或者叫一个叫什么试验学校哈，试验学校。来，我们称之为亚当夏娃在起初创造之后，他们要经过一个试炼期，要经过一个考试期。如果考试通过呢，他们就会得到永远的祝福。但是这个考试很遗憾没有通过。当然，神的最终的计划是没有变的。神的最终的目的也是没有变的，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解决、来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啊，最终一样彰显神的荣耀，拓展他的国度，从伊甸园到伊甸园之外，到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不是遍满伊甸园哦，是遍满地面，而且治理看守好这地。所以我们说，起初的亚当夏娃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摄政王。在其实创世纪2章5节，大家看到，在那个地方，这个又再次说了一遍，这个要他那里用的词是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要修理看守这园子，先从这个小的伊甸园开始，然后是要拓展的，所以，因为伊甸园之外还是一个没有完全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要去生养更多有神形象的人，去遍满和治理。那在始祖堕落之后，人类是否还要继续生养呢？还是只需要靠传福音做属灵的生养呢？甚至有人说还要不要结婚？因为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使徒保罗就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婚丧嫁娶的问题，还要不要结婚？甚至结了婚的要不要信主之后离婚呢？都去信神呢、啊？都去服侍神呢、啊？要不要离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处理了这个问题。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像有些穆斯林，他们是只做这个肉身的生养，就是靠生孩子来宣教，对不对？就是靠生孩子来宣教。你看，在欧洲很多地方，法国包括德国也有一些危险，非常明显。这个，对。那属肉身的生养和属灵的生养都需要，因为这其实，在堕落之前，属肉身的生养是神在这里很清楚吩咐，但是堕落之后还要加上一个，你们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属灵的生养是，属灵的生养并没有废掉肉身的生养。但是光有属灵的生养是不够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养而不教，父之过"。 你不能光把他生下来不好好的教育他、教导他。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创世纪里面，神造人之后，人有三重的责任。第一个，首先是悔改、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要承受他的基业、承受他的产业，作为摄政王。同时，第二个呢，要成为管理、治理、看守、修理、看守，从伊甸园到全地的仆人。这个在圣经里面也是常常有这种类比、这个模型。有的时候说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仆；有的时候比喻为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那个王，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臣宰，常常有的。这是在讲不同的角度哈，注意是在讲不同的角度，对。然后第三个呢，我们要成为有神形象的人，作为神的形象的承载者，或者叫做彰显者，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每一个真正悔改信主的神的儿女，都是神的荣耀的一个大使，一个使者，在宣告神的荣耀，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神在这里吩咐的我们叫一个创造育林，或者叫文化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看守这里。因为这是在起初创造的时候所赐下的，是在没有堕落犯罪的时候就赐下的。有些神学家把它称为创造育林，或者叫做文化使命。那我们要看这个文化使命跟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的福音大使命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第一，文化使命是上帝赐给全人类对地球行使统治权、征服地球，并且开发其潜力的命令，是给所有人的。其实，在二章还出现，其实包括到挪亚洪水之后，神又对挪亚又再吩咐了这个：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再次吩咐这个。好，而福音使命呢？我们大家很熟悉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福音使命是主基督在新约中吩咐所有的信徒去往全地，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的独特使命。所以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区别：文化使命并非只针对神的子民，只针对基督徒，是给所有人的。其实，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其实我们稍微回想一下，不管你信不信主，你承不承认神，你都在以某种意义在参与上，或者在回应上帝提出的吩咐，治理看守这地。如果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我们会称之为叫做护理一个特别的词叫做 providence，上帝的护理。我们在参与上帝起初吩咐的护理神所造的整个世界的这个工作，这是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意义。起初因为没有堕落，就是继续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参与上帝所吩咐的，不只是在伊甸园，还有外面的，要治理看守全地。怎么治理看守呢？透过生养有神形象的、没有犯罪的人，顺服、信靠神话语、神命令的人，就会去治理看守，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喜悦的旨意去做。但是堕落犯罪之后，我们不会主动的、有意的，但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其实我们仍然在做这样的工作。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叫做上帝普遍的启示和普遍的恩典。虽然有些人不认识神也不敬拜神，但是其实上帝的某些启示和某些真理，包括某些恩典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个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神仍然在不幸的人的身上，在这个不幸的时代，上帝仍然在做工，仍然在照着神起初吩咐的这个世界最终要走向的那个目的在走。不管认不认识神，承不承认神，敬不敬拜神，没有人能跳出这个。这是一个广义的，但是福音使命我们大家很知道，或者我们叫大使命那大使命是神赐给，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他的教会，赐给他的百姓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福音使命到堕落之后，福音使命是根，虽然所有的结果最后都是指向文化使命，都是要按照神吩咐的生养、治理、看守，但是堕落犯罪之后，很多人是不会的。但是神透过教会、透过基督、透过福音使命这个根、这个动力，如果没有这个根和这个动力，我们是不会主动、积极、甘心、乐意的去顺服这个文化使命的。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基督徒对工作的我们的工作观，你怎么看待工作？工作从哪里来？为什么人要工作？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世人对工作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工作就是为了付账单嘛，这最简单，对不对？就是挣钱养家嘛，就是付账单，pay the bills。 但对我们来说，这远远不是。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参与上帝起初吩咐的治理、看守全地。然后呢，对于我们信徒和教会而言，工作，我们借着工作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是带着神的形象去工作的。所以，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吩咐这些哥林多人说：“看，凡事都是为主做的。”他在里面处理了很多当时在工作当中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他说：“你不要轻看你的主人哦，因为他跟你一样，都是一个教会的信徒，都是那个你在教会就轻看你的主人。”他说：“那个在世界上的那个次序还是应该有，他是你的主人，你还是要敬重他，等等之类的。”他并没有说因为信仰要废掉这个东西，并没有，而是要更新这个东西。这点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很重要。而且他说什么？要顺服你的主人，连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乖僻的。那同样呢，对于我们的君王，我们要不要顺服？连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当然，我们后面来发展出叫恶法不从。你让我去杀人，我不能去杀人。但是我们要背十字架，我要因此被下在监狱当中。神吩咐我们要在全地传神的福音。那我们当时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啊，建立属神的教会的时候，政府要逼迫、要抓，甚至要关我们，甚至判刑，恶法不从，但是要背十字架。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伦理，在工作当中，包括在这个政教关系当中。好，所以我们这里重点讲的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的关系，清教徒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发展出首要护照和次要护照。我以前讲过。他认为每一个人生下来最重要的护照，第一个护照就是要悔改认罪，信靠基督，成为神的儿女。首先要处理你是谁，你是一个堕落犯罪的人，你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圣灵的重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就像我们前面一张 PPT，首先处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问题，然后才是我们的责任和工作，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作为仆人。然后呢，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作为使者，神荣耀的使者，去彰显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上帝的荣耀。所以根基是身份，次要护照是什么？你的工作、你的责任是什么？你透过不同的工作，从我开餐馆，我作为一个父亲，作为全职的母亲，我作为一个医生，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没有什么职业比另外一个职业更高级，只要是合法的哈。那我们非法的我们就不说，合法。没有什一个职业比另外一个职业更高级，或者叫更神圣。哪怕我作为牧师，这是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特别提出。因为当时天主教说，我们这个神父啊，什么这些祭司，这是最神圣，这是低等的这个信徒啊。其他的非信徒，你们都还结婚生子，这个都是次等信徒。这个对婚姻家庭，包括对很包括圣俗二分哈。但我们今天是圣俗不分啊，他们当时是圣俗二分，我们今天是圣俗不分，全部揉到一起。所以这个对我们的这个工作观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工作的前提，你要回答一个问题：你是谁？你到底为什么而工作？当然，如果你只是为了付账单而工作，你可能还活在那个始祖堕落之后，神说地要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必汗流浃背才能糊口，你就会带着抱怨苦读在工作，很痛苦，非常痛苦。你就巴不得早点退休。但反过来说，如果你真正重新来认识工作，重新从上帝的护理、彰显神的荣耀来看待工作的话，你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你就希望早点回到这个公司去上班啊！我孩子最近刚开始去这个公立学校嘛，两个都希望说：“哎呀，希望我们要有周末早点回学校。”他们喜欢学校，喜欢学习。对，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们，你享受你的工作吗？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对我来说，我很感恩我的这份工作。从某个角度，它也是一份工作，它首先是份工作。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从神而来的护照。对，我们要带着呼召的角度来看待工作。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从人的责任重点看了起初的创造预令，或者叫文化使命，跟这个福音大使命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有些人离开福音大使命，首先不讨论人要悔改信主信靠基督，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要改造社会，我们要改造政治环境，我们要改造教育环境，我们要改造经济环境。离开了福音大使命，谈工作这个所谓文化使命是一定出问题的。为什么？根儿不对了，没有回到神他作为万物的那个 beginning、那个 source 和以及那个 cause 里面去的话。 那个是一定出问题，那绝对出问题。那一刚开始你就知道一定会出问题。好，这是第二点。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人之有限，前面讲了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那么的荣耀，以及人的责任之后，哎，为什么突然来讲这个呢？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讲这个人？神赐人瓜果菜蔬和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给你们做食物啊！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人是吃素的哈，是不吃肉的哈，是堕落犯罪之后才要吃肉的。那其实摩西那个时代的古代近东。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当中，人类的受造是为神明预备食物，甚至要把自己作为神明的食物造出来。人造出来是为了被神吃的。在那个时代，上帝当然知道当时当地的文化和异教的观念，所以他特别记载，也特别告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人的尊贵、人的使命、人的荣耀，以及是。他们造的不是要神要吃他们，他们是要为了神的荣耀而活，而且神会赐给他们食物，不是他们要为他们那些假神来供应食物，完全不同的。这也是重新塑造他们的世界观。所以对我们而言，对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哈，即便在堕落犯罪之前的亚当，他们要知道哈，人即便还没有堕落犯罪，人也是相当脆弱的，人活着是离不开食物的。所以，人在堕落之前也离不开赐下食物的创造主。同样，对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包括今天的我们，堕落之后，我们也离不开赐下救恩的救赎主。在耶稣基督，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在旷野，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包括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把自己比喻为他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真玛纳，吃的人永远不饿。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说，他是那真泉水、真井水、真活水，喝了永远不渴。啊，有一首赞美诗哈，威廉·库珀的《友谊活泉》就是唱这个。所以对我们来说，神其实之前在前面5天他都是说造得很好，但是到后面他说甚好啊，第6日他说甚好，因为人是上帝的。创造当中的焦点是巅峰，具备神形象的人满足了神创造的心意。接下来，如果神顺服神的旨意，去治理、去看守各地的话，那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就得到彰显。所以，我们接下来从人的有限来反思前面讲的人的责任。神起初赐予人食物，但是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呢，是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真知识，借着真理，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个属灵的食物。啊，这个叫做 knowing。其实从人的认识论来说，我们在强调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认识神，人怎么样可以认识真理。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科学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宗教也是。但是从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只能被告知，我们只能被启示。我们没办法靠我们堕落的理性，或者我们的感性，或者我们做个梦，我们就说，是怎么回事？必须被告知、被启示啊！启示原文的意思是指一个东西是被盖住的，把它揭开 （reveal），揭开它，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需要揭开。那圣经就是神启示给他的百姓，启示给他的教会的啊，神和他的旨意、他的心意。对，所以第二，神吩咐要生养众多，关乎创造。起初在创世纪1章2节说是空虚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他透过这里赐下有神形象的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 being 确定。那第三呢？透过治理看守去参与上帝的护理，去做工，对应起初的混沌无序，在外面伊甸园之外，甚至还是有这个无序的 chaos 的，还需要借着有神形象的人去治理看守，那就是遍地哦。这个是塑造我们的注意，所以从生命、从创造、从护理对应赐予食物、赐予生养众多和看守。那我们说始祖的堕落和基督的救赎，就像一场这个变形记啊。起初我们会从人有神的形象和人类的历史，我们来看整本的圣经和整个的救赎历史。起初在神创造的时候哈，我们得到了。神荣耀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到创世纪3章，因着始祖的堕落犯罪，我们的形象被毁。因为 the fall 那个堕落啊，是指特别的哈。有部电影叫《白宫陨落》，白宫堕落哈，也是这样的 fall 哈。 我们的形象被毁了，但是又再次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我们开始慢慢的恢复我们的形象。啊，我们其实在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报道，有些人因为愤怒、因为嫉妒去用浓硫酸泼别人毁容的，对不对？其实某个意义而言，我们就是因为罪被浓硫酸泼了，我们整个的形象是被毁的。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和圣灵的工作，他们就像一位医生，不仅是先给我们换了心脏，也是一个整形医生，开始给我们做美容手术，让我们恢复那个形象。我想大家稍微看过一些因为意外、车祸、火灾，或者是被浓硫酸这种泼的那个，都是非常吓人，或者因为战争受伤的人。我们开始恢复性，最终到那末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荣耀的、完美的形象。而且注意哦，这个形象是比起初亚当夏娃受造的那个时候的形象还要更好。为什么？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通过了那个试验期了，是比起初的创造更好、更美的。包括神是不是说好，我现在把那个伊甸园给你们打开，你们再进去，而是一个新天新地。从天降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堕落犯罪之后，我们其实从属灵的角度而言，你我都变成了残疾人，都变成了被罪毁容的人。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的工作，开始一点一点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样式，越来越像基督。这是一个美容手术啊，姐妹们应该都很喜欢这个，对不对？这是教会也是一样，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记得我上次证道的时候，有一次给大家看了在叙利亚内战的时候，一个新娘子，她们因为爱情，即便在可能下一秒她们都会死，可能一个炸弹就在她们，但她们还是因为彼此相爱。她在战争和死亡的威胁之下，竭力的预备自己，装饰成为竭力的漂亮的新娘子，来回应她的丈夫。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是的，外面有很多的这个患难，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罪残余，我们还有很多的不完全，我们还有很多在真理、仁义和圣洁上的亏欠。但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灵已经赐下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医生、这位教练一直陪伴我们，带领我们逐渐去从德行、悔行、复行、荣行。就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所以，我们最后来总结哈，人的尊贵是由神形象和样式的，但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全新的形象和样式，因为三一上帝、父子、圣灵的救赎工作。同样，人的责任本起初在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面是要治理看守这地，而且慢慢要拓展到全地。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首先是借着福音使命。每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意向个人首先成为门徒化。然后呢，家庭其实是一间小教会，在家庭里面让神的旨意、神的形象开始慢慢的恢复。然后呢，更大的一个群体教会来治理、看守好这地。其实我们是从这地到这城、到这国、到这个时代，最后呢，像大卫一样。大卫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就在主里面睡了。我们也是如此，这个就是云彩般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然，彼得会用祭司这个概念，君尊的祭司，治理看守好这地、这城、这国、这个时代，这是我们今天非常缺乏，其实就是使命感。好，第三。我们要知道，随时要警醒。你我是非常脆弱和有限的。一个疾病，一个重感冒就可以把我们打趴下。一个最近的A 型甲流，对吧？国内叫甲流，这边叫这个 A 型的这个病毒，就可以把我们打趴下。你的雄心壮志都可以把你打趴下，甚至一个意外，可能你就走了。我们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在启示录的最后还要说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然后那个叶子，我要医治万民？我们都以为说到新天新地，我们就可以好像像神一样自由拥有。No，never，不会的。即便到新天新地，你我仍然是有限的，但没有罪了。 我们仍然需要靠上帝和他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才能继续存有站立在他的面前。因为我们仍然是有限，就像天使是有限的一样，我们比较容易，没有堕落的天使，他也是有限的。弟兄姐妹，从人之尊贵，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你是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你是谁？然后呢，你做什么？然后呢，你靠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人生观，这是我们的人观呢。我们前面处理了世界观的问题，所以我们最后有三个应用：第一，从人有神的形象去重新审视，并且挽回一个你曾经伤害过的人，他是有神的形象，他是尊贵的。第二，在福音使命当中去更新我们自己对工作的态度以及实践，重新看待工作，我们是在参与上帝的部门，因为神借着这个使徒保罗说，看凡事都是为主做的，是你们可能遇到乖僻的老板、主管、经理、君王，是的，但是要顺服，不容易的。第三，在本周本月中就某个具体的难处去经历基督，我们前面说了，你是谁？你做什么？你靠什么？靠基督。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起初赐给我们有你的形象和样式，但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我们不及格了；从狭义的角度而言，我们已经被异化成非人了。我们人若不认识你，若不悔改认自己的罪，我们真的就如畜类一般。我们悖逆、背叛、不顺服那位创造我们、赐给我们动作、呼吸、存留的主，确实，我们如畜类一般。主啊，求你怜悯饶恕我们。我们也看到你实在已经怜悯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真理不举，主啊，真知识关于这个世界、关于人、关于神、关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工作，太多太多的真理被我们罔顾，而用人堕落败坏的理性，去自以为是的，搞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出来。主啊，是的，我们需要回到常识，回到常理，回到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知识。只有这样，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才能得到那真正的仁义，才能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的工作，越来越有神儿女的样式，越来越有真正的圣洁。主啊，愿你分别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就像神要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别出来。只有我们首先分别出来，我们也才能够重新带着使命进到这个世界当中去，不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祝福这个世界，去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看守这个世界，最终等候和盼望神新造的新天新地从天降临。谢谢你，给你保守，继续带领看顾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个人门徒化、婚姻福音化、教会生养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一同来唱诗，你真伟大。